哈，检察官侦查以涉嫌犯罪中，哈，得知甲行有犯罪嫌疑，但是为了要规定已经收回复查报的记录，所以故意不以被告身份传唤甲到案讯问，而以证人身份传唤甲，然后呢，让他拒绝陈述以后呢，好，然后最后就采取对他不利证词的部分作为甲犯罪依据，然后之后就对他提起公诉了。那请问这个他作证陈述不利于己的证言有没有证据能力？好，这个题目其实很明显就在考说，你今天如果是被告身份的话，应该要进行被告流程，那应该要对他进行告知义务。那今天这个题目呢，很明显就告诉你说，是为了要规避告知义务，所以才把他以证人的身份骗过来问话，这等于是你用诈欺的方法了嘛？好，所以这边的话呢，他的上位概念在属于什么？在考不自证己罪的告知义务，你没有践行。哦，就是你要进行95条啊。哦啊，然后那你故意不践行，哦，然后对，那你去影响到人家的程序正义，然后这个证据应该说是没有证据能力。好，然后那这边的话，违法取证的证据能力要怎么处理呢？好像林玉爽老师他有三段审查标准说，这个我们后续在证据排传会讲。好，然后通说实务的通说都是采158之4，就是只要是取证程序违反法律规定的，违反法律规定都158之4，哦，多数实务界都算158之4。然后呢，但是老师这边其实有特别在讨论到说，哈，就是说，因为他这个举证程序其实国家机关的违反的恶性还蛮重大的嘛，所以应该要直接排除。就是他是故意要规避告知义务啊，其他的恶性还蛮重大，他并不是不小心忘记讲，哦，所以这有什么好权衡的？照理讲应该是要直接排除的，哦，但是实务检也都是权衡比多的。好，然后呢，有关于汽机业这个比较论述性的文章，哦，这就请你们自己来看一下。那我们再直接进入到下一个单元，我们来看司法业的鉴定的。我们讲完了被告，讲完了证人，现在要进入到鉴定人第三种法定证据方法。好，那其实如果共同被告也算讲完，我们现在算是第四种。好，然后呢，鉴定人他指的是什么？依照专门知识经验辅助法院判断特定证据的人。所以鉴定人他的任务有第一个，依照专门知识向法院报告一个一般经验法则。就好像说，今天你怎么知道小孩子一出生，然后他呼吸的空气多久会进入到他肠胃？然后这我不知道，因为这要有念过相关的医学知识。好，然后这个是要出生6小时之后，空气才会进入肠胃，这个是鉴定人才知道。然后第二个呢，鉴定人鉴定唯有依照特别专知才能察觉判断的事实。就好像说，今天细针死亡的婴儿，哈，就是案件死亡婴儿，空气那个肠胃里面有没有空气，这个我们一般不知道，这个也要透过鉴定。然后第三个，依照得出结果的论证规则，鉴定人得出某个唯有依照专门知识才能够判定的结果，就是我们这个案件的婴儿呢，他在出生6小时内死亡，因为他的肠胃内没空气，所以可以判断他是出生6小时内死亡。那你说啊，判断这个要做什么？我们刑法不是有一个生母杀婴罪？什么叫补生产？刚刚生完以后，然后把小孩子给杀了，那什么叫补？就是要刚刚杀完。如果小孩子都养了1-2年了，他把小孩子给杀了，那个怎么办？那不是那个普通杀人罪哦。所以我现在就刑责比较轻，那其实道理还蛮简单的啦，就是说因为产后忧郁症嘛，真的是这个理由哎，就是这个理由还蛮重要的，就是当初为什么会这个条文？因为我们说哈，就是他刚生完小孩，其实他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然后呢，他把小孩子给杀了，他可能有一些情绪压力的考量哦，然后他跟一般的那种深思熟虑后的杀人罪是不一样的哦，所以那你说什么叫补生产后？那你要看这个小孩子养多大啦，如果小孩子都养了好几个月，那个就不叫补生产后了。哦啊，那如果才刚生完这么几个小时，那个怎么就算？好，哦，所以像这个话就要透过鉴定才知道啊。比如说那魏医生就好，有时候在家里面，他是在家里产子，你怎么知道小孩养多久？哦，所以这个话还是要透过鉴定了。哦，好，然后鉴定跟诉讼参与者的角色之间哈，第一个我们来看鉴定跟法官。我们说鉴定人只是帮助法院认定某一个证据问题的一个辅助者，他不可以代替法官做一个审判的工作。但是依照我们的实务经验呢，就是像是这种鉴定，法院几乎都会照单全收，尤其像是医疗案件，如果有医师审议委员会的鉴定，如果他的鉴定又不是有很大的问题的话，其实法官通常都会采信。就是说真的，以后你是法官，你要推翻也不知道怎么推翻了，对，就是你要推翻那鉴定报告，你的专业知识还要赢过那些医生呢。我觉得因为我们的医师审议委员会的鉴定，其他的鉴定的流程其实都还蛮完整的啦，坦白说，哦，就是你可能会说，那个医生都乱写。原则上来讲，若是行政院医师审委会的鉴定，在我们一般的作业流程哦，他就是行政院卫生署他收了案件，哦，医师审议委员会是在行政院卫生署， 然后呢，他这个一审会哈、哦、会有专家的成员，好、哦，就是他这个专家成员包含什么？包含像是什么律师、好、哦、教授、好、哦、就是法学教授，还有一般的社会贤达哈、哦，还有一些公务体系的人员，还有医生。如果说是医疗案件的话，一审会的委员一定会有医疗专家。然后呢，他也不是说这些人来做鉴定，说哇，那这样子，那种法学教授也可以来做鉴定，不是。当应该是说哈，他们会把案子送到给一个医疗院所来做鉴定，然后他们是匿名的，所以这案件送到哪个医疗院所，其实当事人不会知道。然后呢，这个医疗院所呢会有一定层级哈、哦，不会说是我们家隔壁的那种小儿科、妇产科，不会，它是那种一定像什么台大医院、荣总啊、长庚啊这种有一定程度的那种教学级以上的医院。然后呢，这些教学级上的医院呢，他们会有一组相关类科，假如说这是一个神经外科的案件。然后他就会送到台大医院神经外科的这一组，跟就是说这一组医疗团队来做鉴定。然后呢，他们做出来的结果呢会回报回去，然后回报回去呢，好、哦，就是再由这一群一审会的委员们来看看这些报告，然后看看说这些报告能不能哈、哦、得出一个医疗鉴定的结论。然后得出结论以后呢，就变成是一个鉴定报告书回来。所以这个医事审议委员会的鉴定报告，说真的，他经过这一关流程。好的，虽然他经过这些流程做了鉴定，以后你是法官、假官，你实在是很难推翻。然后，其实像我们有很多老师，就是其实学校很多老师都是一审会的委员，就是你说像是什么我记得以前像邓正老师也是，然后像是什么像甘天贵老师也是，就是很多老师其实是一审会委员，就是学校的教授哈、哦，这个都一审会委员，因为他必须要有法律人，好像有法律人哈、哦，法律人要占一定的比例。然后像这种一审会的委员哈、哦，他们做出来的鉴定报告其实都是有讨论过的，这不是说一个人的决定，然后就做出这样的鉴定结果哈、哦。就是医疗案件的鉴定是一个团队，然后最主要的是，其实真正鉴定会是对医疗院所、哦。所以你说你是法官，你要推翻这个一审会的鉴定报告，除非你是医生，就是你很懂啊，你写得出来问题在哪里，就是你写出来说为什么这个鉴定是不好，否则的话你怎么推翻？就是你根本都不懂啊，就是你连鉴定报告要看懂都困难了，更何况要推翻，就是很高难度。所以说，就什么样的情况才能够推翻一审会的报告？除非说你有更强的专家学者给你更好的意见跟分析，而且那个专家学者也是要中立的。哦，那说真的，那我们不是有一年司法官考试第二名，不是一个台大医院医生，除非你要像他那样啊，他自己本身是医生，他看得懂，对不对？否则的话，你说像我们那种从大学研究所都是念法律。就我们都没有别的能力的，哦，就是我们如果不继续考试，出去跟废人一样，我们也很担心。所以你叫我有什么办法去推翻这个一审会的鉴定报告？你看这个流程是很完整的。然后就是像我们很多老师都是一审会的委员嘛，然后他们都会就是像有的时候我们同学聚餐啊，哈啊，然后就老师就问说啊那个某某啊，这当检察官啊，我曾经有收过你送过来要移送鉴定的案件，这问题怎么写成这样呢？好像。就你当法官、假官，你要提问题，你要拟问题啊，就是由你公文送去一审会来做鉴定。然后呢，就有很多法官、假官拟问题，就是说啊，请问，好、哦，患者的死亡跟医生的医疗行为之间，好、哦，就有因果关系。好、哦，就是有因果关系哈、哦，就是院长说，反正得出这结论，你接下来就可以写判决书，就可以写处分书了。然后呢，或者写说，今天本件的那个医疗行为是否符合医疗常规，好、哦，有无过失？哦，当然啦，医生出事情不会是故意杀人或是故意伤害啊，哦，都是过失嘛，就过失致死或是过失伤害，哦，有无过失？那老师通常看到这种问题，会说，哎，拜托，这个是法律评价好不好？就是你今天是什么情况要受专家鉴定，事实问题。才送专家鉴定，你法律评价这个要自己来，好、哦，所以你怎么可以把法律评价交给人家医生来做？所以你知道吗？通常你们送这样的问题，哦，假设以后你当法官、假官，你送这种有因果关系，然后就是说医生的那个医疗行为是否符合医疗常规，有过失，你这样子问，哦，他们会说我不知道什么叫过失，除非你要再教会这群人哦，你要跟他讲说，哎呀，我们的过失依照刑法第十四条第一项。有无认识过失，因助理的助理不知未知过失，或者是有没有十条第二项预先起发生，然后确信其不发生，人家医生哪知道？他最好是知道什么叫过失。好，那以后让你去开刀啊，对不对？所以你说，哎，但是我们连像护士那样子抽血，我们都抽不出来。我只要看到他们想说，那你怎么那样？你怎么看到静脉？好，就有的时候要体检的时候，然后我会问护士说，哎，你怎么看？ 看到信嘛，他想说啊，我们专业，我想说对了对了对了，就是我了解这种感觉，就很像很多人都会问说，哎，律师你怎么知道法官他候选流程，我不好意思跟他讲条文就写在那里，我们说啊，我们专业，就是类似这种感觉，我说就是，我就说，哎，奇怪，我怎么都，就我想说，我都看不到自己的静脉，哎，怎么都找得到？因为有的护士很厉害啊，就是他我一戳破，那血就流出来，你都不感觉到痛。然后有的护士真的是，你看不到是新手，因为有一次我弟在体检的时候，然后被戳的整个 OK， 然后我说是怎样，然后说啊，戳破了，就是那个静脉戳破了，我就整个啊，戳坏了啊啊，好吧，然后重抽，然后所以那原本戳破的地方就在里面淤青呐，所以是人家专业哈，所以这个你搞不懂的啦，好，所以你问人家有没有因果关系，这是你自己要去判断的，你怎么问事实，你怎么可以问有没有因果关系？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就是鉴定哈，它本身其实是整个告诉你事实，它不是在代替你做评价，好，所以你不要去问那些有的没有的事情，好，你问他有的没有的法律意见，他会跟你讲说爱难回答，因为他说连问题他都看不懂。好，所以在这边的话，你们以后在从事实工作送鉴定哈，其实你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术，那当然你们在司法官训练所这个都会教你了。好，然后呢，法官针对鉴定报告，他必须要站在中立的立场来看嘛，所以法官也不可以曾经当过鉴定人，所以你看78页下面的数字刮胡三，法官如果曾经当过本案的鉴定人，他也要回避，就是法官如果有那么厉害能够当本案鉴定人的话，那也要回避。好，然后鉴定跟证人呢，鉴定本身跟证人同样都是人的证据方法。好，然后所以在这边的话，它有很多共同的规定，就像是要去结，要交互结问。好，在这边的话呢，我们来看那它的特殊事项在79页数字二的国字数字关五一，鉴定跟鉴定事项具有专门知识经验。好，然后第二个专门知识经验的人通常不只有一人，所以原则上是可以更换，然后具备可替代性。好，所以也不可以具体鉴定人。好，所以证人可以被具体，因为证人不可替代，因为五官去感受到这样子带证事实的就是他，不可以再换别人，因为换别人就变传闻证据。可是鉴定人呢？你说专门知识经验，除非这个专门知识全国只有他一个人，或是我仅存只有他一个人会。否则的话，其实是可以替代的，好，所以只要找别人来就好啦，好，所以你不可以具体鉴定人，好，然后鉴定人他是陈述专业意见，证人是陈述见闻的事实，好，这是不一样，好，然后呢，当事人对鉴定人可以申请法院回避拒绝鉴定人，但是不可以拒绝证人，好，因为证人不可替代，你不可以说我不要这个证人，好，然后呢，什么叫做鉴定证人？哎，之前你们这边我有跟你讲过，有个那个什么，就是晚上那个鸡鸭的那个90手枪的那个。我跟你讲，就是以后你们从事实务工作，就为什么讲到鉴定，我会觉得有很多实务工作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你们在念书，其实有些地方你们都会 pass 掉，你看啊，这肯定不考的跳过。可是管考是有些概念是很重要，而且有些概念是书上没有的，你要实务工作。就是啊，有曾经有过一个案件，就是有一个是那个。是什么什么贩卖枪支、什么改造枪支这种重大刑事案件？那当然，你说贩卖枪支、改造枪支，通常都是晚上在做这种枪支运输的。哎呦，他不会早上来人往，而且还在台北火车站、还在北车那边去卖枪支，不会啊。好，通常都是晚上，然后是人烟稀少，然后在什么公园、什么地方做。然后呢，所以就是有一天呢、就是有个深夜案，就是深夜你就是抓到这一批那种贩卖枪支的这样子的人哈。然后呢，然后检察官就让深夜申请羁押。好，就是申请，因为就是人枪俱获，然后所以这时候就假扮摄影机啊，然后假扮摄影机的话，他不是要向法院说明一下为什么有羁押原因跟羁押必要吗？你申请，然后要让法院审核，然后法院就说，那个，请问哈，那个检察官，好，你申请羁押哈，那个证据是有这一把枪支，好，就有一把手枪，那请问一下哈，那你怎么能够说明一下这个手枪是那个枪炮弹药管制条例违反的手枪？就是一般的手枪。其实我们不太会看，因为现在有的玩具枪做得很像，你射出去一咻啊是水，有些水枪做得跟真枪外观几乎一样，那个质感很好哎、你是外行的你是不知道啊，然后甚至像有些手枪射出去就像 BB 弹一样会痛，可是它并不会刺穿人体皮肤，因为我们说你今天是不是具有杀伤力枪支，是不是枪炮弹药管制条例的违法枪支，它必须要具有一定的杀伤力，那就有一定杀伤力是必须要送鉴定。你知道有没有杀伤力？这是一个很抽象的法律概念。这个时候，这个是要透过鉴定。那鉴定他们会去鉴定说，哈，就说今天这个枪支啊，子弹发射出去，然后它会穿透人体皮肤到达一定程度的胶耳。你说几胶耳？你会？就这是谁知道？哦，就是你讲说胶耳是什么东西？哈，只知道这是一个物理概念而已，对不对？那这个必须要有专家鉴定。 那你说这把枪支是不是具有杀伤力？这子弹射出去，可是是不是速度快到具有什么那个什么刺痛人体皮肤的一定程度？这个要透过鉴定报告。然后呢，因为这是三更半夜去抓到人，然后就是收到一批改造枪支，然后就是当时那个案例，就是这些改造枪支是90手枪。然后所以后来检察官呢，他就跟法官讲说，啊，我们就查过了这一批枪支嘛，哈，啊，然后那个被告证要卖啊，哦，啊，然后啊这个枪呢，啊，然后啊这个枪支哦，就是90手枪啊。要不然的话，法官你看啊，哦，然后来说这个检察官就是很棒，他就去上去 Google 去 download 了90手枪的照片，然后呢，他都找了照片后，然后他就拿细针扣案的枪支后，然后跟90照片说，你法官你看，这个位置一样，这长得一样，你看他就是90手枪。然后来说法官就快昏倒了，法官说整得一样。不叫绝对杀伤力啊，你为什么去送鉴定？然后就讲完就说，现在三更半夜我去哪送鉴定？然后法官又慌了倒，然后说，你是不是我没教你吗？真的，人家刑事警察局哦，他们会有晚上值班人员，你晚上送去会有夜间值班的人帮你鉴定。你说鉴定完了以后拿到具备这样的鉴定报告，你再来申请羁押，要不然搞不好这一群人人家是买玩具枪在玩，就是你必须要告诉我这是枪支，这样子我才有办法羁押，因为我如果因为你申请我就准了羁押，结果一旦鉴定以后，这个根本就不是所谓的法律上的枪支，因为没有杀伤力，那接下来那我不是都毁了吗？对，就是一群人在玩水枪，然后他就把那给抓起来，只是因为那外形长得像枪，所以就是你会发现说这只是经验，你知道吗？所以你不要想说晚上没有人协助处理，那个晚上都有人可以协助你处理，所以你不要上去留 Google， 因为我知道现在大家很会上网找资料。对，那想说是上去就上去 Google 出照片，然后就开始，哎，跟照片一样，所以他就准备手枪，这不是这样看的哦。所以有的时候你就是要善用这样的专家知识经验。那通常来讲哦，就是其实以后会跟你们搭配合作的人很多啦，哦，就是你不论是警察哦，然后专业的鉴定哦，还是说你是法医哦，这些都是以后你们都要合作的对象。你就是要在你不足的部分要虚心求教别人哦，不要想说什么事然后自己来哦，连枪支是不是具有杀伤力枪支你都想自己认定，这是很难的。就是你走回枪支对自己试射一下啊，这个会破哦，哎天啊，哦老虎牙哦，这个像这个有杀伤力。不会嘛？那你应该就是要送鉴定的啦。哦，好，然后我们来看鉴定证人哦，七九页第三点。哦，鉴定证人他是依照特别专门知识经验得知以往事实的人。好，哦，然后这个讯，然后他这个鉴定证为什么叫鉴定证人？原先他具备双重的角色，既是鉴定人又是证人。那你说怎么会有这种情形？好，所以我们下面有举两个例子哦，就像是有一个 A 医师，哦，他能够证明哦。就是他能够鉴定说今天被告有这样的病史，那个病症，他能够鉴定被告有这样病症哈，就是精神疾病。假如说今天这个被告他主张他有19条那个不辨识能力丧失或是显著降低的情形哈，然后呢，今天这个医生他可以做出这样的鉴定，就说好，对他的确是那个辨识能力显著降低，所以应该可以分解定性。然后同时呢，这个 A 医师呢，他也是证人。他可以证明这个被告哈，长期以来都有这样的病史，因为被告都是在他的精神科看诊。好，他说，他这个辨识能力真的跟一般人不一样，真的是变得很多。那这个时候他又变证人，好，所以同样的一个 A 医师，他在证明被告有这样病症的时候，他叫鉴定人；他证明被告有这样病史，有这样病史，不是所有的精神科医师都有办法做鉴定嘛？那个都有办法来作证的，就是只有他，因为他是这长年以来，这一二十年以来看他精神疾病的这位医师，所以这个部分他就有不可替代性，他是证人。所以同样这个 A 医师，他同时针对这个被告的案件，又是鉴定人又是证人，所以我们叫他叫鉴定证人。那说问题是鉴定跟证人是不同的法定程序方法啊，那走哪一个？我们说要走证人的，为什么？原则上几乎都一样嘛，就是拒绝交付结论都一样嘛，差在什么？可不可替代性？证人是不可替代性，所以证人可以拘提，那鉴定人不行。好，所以既然证人是不可替代的话，那我们就把它当证人看待。好，所以会有那种鉴定证人结合替代。好，那还有像这个案例哈，像是有些老师在书上有讲到，像是急诊室医生。好，这个急诊室医生他同时是证人，他可以证明死者说哈，那个他是被 A 打到头部是 A 犯的。然后他同时也是鉴定人，然后他可以鉴定说，的确这个人死亡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头盖骨被人家打到玻璃而死亡。那这时候他又是鉴定证人，哦，那我们说鉴定证人，那同样证人不可替代，哦，所以我们就把他当证人的流程来看待。 好，那今年的选任呢，哈，就是由审判长、最法官、检察官，哈，就下列之人，哈，然后选任一人、出任重任，哈，就是今年通常都是具有特别知识经验的人呐，哈，所以这个原则上来讲，大家都是应该会信赖了，哈。好，然后如果要鉴定精神状况的话，这个就是要用鉴定流式的方法。鉴定流式其实我们在上次分享过，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有关203哈，一直到2034，这个就老板你们自己来看一下。好，然后鉴定人的义务呢，在81页这边。好，鉴定人的义务，第一个，鉴定人有到场义务，好，跟证人要证人有到场义务。然后第二个，他有拒绝义务，但是机关鉴定不用拒绝，好，就是一般的鉴定人要拒绝，就是只要是自然人就要拒绝。然后但是机关鉴定不用拒绝，哦，为什么？因为在刑事法规定，他说机关鉴定的话呢，哈，它是可以不适用那个一定要那个延迟陈述跟报告的这样拒绝的义务。哦，然后那在这边的话，为什么机关鉴定不用拒绝？哦，在这边的话，其实学者有评论嘛。就是有老师认为说哈，机关鉴定为什么不用拒绝？因为你跟我们讲说机关是一栋建筑物，所以它不用拒绝。但是难道这个建筑物会鉴定吗？还不是里面的活人在鉴定的？那你就请他的自然人来做鉴定，那个就是来到底陈述来拒绝陈述。那可是实务上的意思是说哈，所谓机关鉴定为什么不用拒绝，并不是因为我说是那栋建筑物不能拒绝的原因，而是你看就像是我们刚才讲的一审会的鉴定报告。你最后说出来这个一审会鉴定报告，你说要找哪一个人来拒绝？是这些一审会的委员吗？这些委员、教授、医生、社会贤达人士、公务员，要哪一个来？他们是一群人的结论呢，哪一个人来拒绝？那难道一群人都要来？然后这群人来，你也问不出所以然，因为他们的 database 在哪里？他们的基础在哪里？这个医院的专业鉴定，那难道什么医疗团队也要来？所以为什么说机关鉴定不用拒绝？其实在实务上，就是因为机关鉴定是一群人，真的是一群人，你找不出哪一个，你真的找不出哪个，因为这个大家是群策群力一起合作得出这个鉴定报告的，所以真的不知道要揪哪一个出来拒绝，来到底陈述啊。好，所以为什么实务上跟学说常常都有隔阂？就是很多实务都说啊，你看这些学者讲话，然后不负责任，做不了解实务。然后然后重点是学者又说，你看吧，实务都找自己便利就好，他们都不管程序正义，他们都不管人权。那这个时候我们在条文就要做个折中。好，那当然有些时候我们会重视人权，好，啊，有些时候我们会重视实务的操作考量嘛，我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念书，通常我们在念书的时候，我们都会比较站在老师的立场。然后后来从事实务工作以后，都会知道说啊，为什么台湾会这样，这也不可奈何。就是人会慢慢社会化以后，啊，很多事情就会去救了。好，然后鉴定一样也是哦，鉴定一样也是可以请求那个拿日费、旅费哦，这些基本规定一样都有。好，然后鉴定人哦，鉴定人是可以做申请采样哦，在小组中我们有讲哦，鉴定人可以因为鉴定必要但。在82页的国字五的数字五第五页，好，是可以做申请采样的三个处分。好，鉴定人因为鉴定必要，经审判长、受法官、检察官许可，采取分泌物、排泄物、血液毛发，好，出自于不属于身体之物，然后并得采取指纹、脚印、声调、鼻基、照相其他相类似行为。哈，但记得这门槛不一样，一个是必要，是一个是相当理由。好，然后在这边的话，哈。就是鉴定人的没有鉴定的门槛跟那个警察门槛不一样哈，就是警察还有相当理由的门槛，这个在强组中我们有讲过哈，我们就不特别做说明。然后呢，秀老师有讲到说身体采样的强制处分，这个怎么会放在鉴定？应该放在强应该放在强制处分里面去做讨论。可是哦，就是它的条文是跟证据放一起的，是跟鉴定的证据放一起。哦，啊，有老师认为说啊，你这样子强制采取人家的。强制采取人家的这些，就是这些那个身体的基础性资料，有没有违反不自证其罪原则？哈，不过我们条文的意思是说，不自证其罪原则只是说被告没有以其解作为来帮助人家对自己的诉罪，那这样的身体采样或者是说鉴定人的取证，这算是消极忍受，不算是积极的作为。哈，所以他们是认为说不违反不自证其罪原则了。然后要如何拒绝鉴定人呢？哈，规在刑法200条跟201条，这个比较基本性条文应该是你们自己看，应该是真的没问题。好，这在83页这边。好，然后有关勘验啊，什么叫勘验？哈，我们接下来我们再进入到下一种的证据 法定这些方法哦。好，翻译它指的是说，透过人的感官知觉，对于犯罪相关人、地、物等证据或犯罪情形一种调查方法。然后法院或检察官因为调查证据跟犯罪情形可以实施勘验，所以勘验的主体是谁？是法官跟检察官。好，所以勘验主体是法官、检察官。然后勘验是一种物的证据方法，好，勘验是物的证据方法，所以勘验可以做什么处分？好，什么旅勘啊、检查身体、解剖尸体，好，然后检查跟案情有关的物件，哦，其他必要的处分。好，然后在84页这边，哈，勘验的时候可以命证人见面到场，好，检察官实勘验有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通知当事人代理人见面到场，好，所以辩护人也可以在勘验的时候在场。好，然后在这边的话呢，以前研究所考试都有考过一个概念叫现场模拟。什么叫现场模拟？这应该大家都不会有问题啊。现场模拟就是说，假如今天有个被告哈啊，然后他被控告杀人罪，然后这时候呢，我们就会叫他戴着那个全罩式的安全帽，然后呢，警察就会领他到现场，然后呢，现场就会摆一个安妮，还有绳索，就说，哎，你怎么把人给勒死了？请你勒一遍给我看。然后这个时候，这个被告就只好在众目睽之下，然后就现场模拟他犯罪行为一次，然后呢，后面的鸡蛋跟石头就会丢过来了。好，就犯罪被害人家属就啊，这个要挟我，天命难容啊之类的。好啊，然后那旁边有围观的民众也说，哎呦，请讲啊，那个这样的话是什么？就是什么下辈子你要当狗之类的吼，什么之类，就是反正碰到像模拟，你碰到说就是一片混乱。好，可是媒体都特爱采访这种现场模拟。那这个在处理在。就是证据法上那个叫什么？你说好像像我模拟证据法上叫什么？你最条文也没讲。好，所以在这边的话，你可以看84页中间有个框框。李玉晓老师认为说这种勘验的法定证据方法，如果是勘验的话，就不用补偿证据。然后杨华老师认为说这个算是被告自白，因为你叫他现场这样刷遍给你看，就类似自白。那如果说你认为他是自白的话，哎，那依照156号第二项，那需要有补偿证据哦。好，那如果考到现场模拟的话，你可能要切入的几个重点，就是说第一个，通常勘验是谁带去现场？通常都警察。通常啦，当然有的时候检察官也会去。那如果是警察带去的话呢？警察又不是勘验的主体，如果不是由检察官亲自指挥勘验的话，这个就是权限的逾越。然后第二个，你叫他现场刷一遍给你看，这是违反不是罪绝对原则啊。你叫他针对的那个案例，不是叫他去做那个人工呼吸，而是叫他拿着绳索这边勒一遍给你看，这应该算是一种积极的作为，来弄国家对自己的赎罪了吧？好，那这个其实根本就是违反不是罪绝对原则，而且也违反无罪推定跟正常不公开。因为记者、媒体啊、被害人在那边围观哦，这个正常超公开的，所以如果考到现场模拟的话，可能就从这几点去做讨论。哦，那的确有老师跟我说这叫勘验，然后就上给李玉晓老师，然后说你就得去现场看哈，这个就是去看现场。好，然后勘验的限制呢，哈，有对身体检查限制哈，当然你如果要勘验异性的话哈，就是请他同样姓名的，然后女生勘验女生，男生勘验男生哈。好，然后在被告的地位形成，特别实施检查身体的处分哈。我们说，如果你有出使嫌疑，检查身体是要身高排除的话，这个时候当然就 OK 哦。那如果你不具备一开始的出使嫌疑，你想要透过身体检查的手段来探究有没有怀疑，那这个不行哦。人家凭什么要被你探究？好，好，然后夜间勘验哈，还有勘验处所的限制哦，这你可以看到，夜间勘验主任夜间搜索扣押的限制啊。然后特殊的勘验呢，包含提示。当庭提示拿出来给人家看，然后还有香验，香验就是验尸体啦。通常来讲，验尸体就你不会怕吗？你说其实很怕，其实不要这么害怕，没那么多，哪那么多意外死亡，然后天天都要叫检察官去看的，没有啊，是没那么多。那通常来讲就是轮班，哦，所以有很多人都说，那我是不要跟检察官，我跟法院我就不用去香验，多数当然都是检察官香验嘛，多数。哦，那你不用害怕啊，就是人又不是你杀的，你胆这么小，对，就是应该没关系吧，就只是去看而已。那当然痛苦是痛苦在味道啦，因为会比较重，因为尸体会有那种尸体不朽的味道，所以其实你知道，就是像我们很多同学或者是学长讲，他们说他们去香验最害怕遇到什么密闭空间的尸体。就我的学长他说他有一次去香验，有一个小套房，就是有一个身体很壮硕的男子住在一间很小的小套房，然后呢，因为他好几天都没有走动了，邻居觉得很奇怪，重点是邻居闻到恶臭了，然后呢，当然邻居不肯去开门，然后房东也不敢随便乱开门，所以就正好报警来处理。然后那个警察一来一往问到，就说这可能要请假回来的，因为我就知道有尸体啦，哦，就是要香验了。然后后来那当然假官就来，然后假官一来，然后我想说门一打开来，这个油都浮出来，套房很小间，人的身体是有油脂的，要不然怎么会有人去偷？对，你有油，咱有没有成分啊？难道你都水？这人的身体 这么久，身体怎么腐烂了，整个油都流了满地，因为人很胖，然后身体的油都流满地，然后每打开一点油就溢出来，然后我那时候当场都快吐出来，就说太可怕了，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事情。然后呢，因为那个门打开，那个恶臭整个溢出来，很害怕，所以其实他们反而觉得荒郊野外的，你说荒郊野外，荒郊野外顶多只是烂的位置比较分散，因为有的时候掉荒郊野外可能就可能会被动物咬啊，可能投在那里，守在另外的地方，对吧？可是那个味道都飘散了，因为那个是一个流通的空气，所以他们其实很害怕是那种密闭空间，然后或者是说是那种法医经过福马林。法医经过福马林，那个真的是味道会蛮重的，不是尸体的味道，是光福马林就很重。然后像我一个同学，他就是他第一次，他说他第一次香艳啊，就那时候刚讲完一分半，然后递上去香艳的时候，然后他遇到一个很有名，这个我讲过吗？他遇到很有名的法医叫方中明方法医，非常有名，是一个台大医院的教授。因为你知道我们现在有法医荒，人家考上医生都嘛是想要做临床的。哦，很少人要做死的，就是要做法医，那很少很少很少，所以有法医荒。所以前阵子杨日松法医过世，都不是新闻灯很大啊，天哪，法医荒，对，那就是法医就吃力不讨好嘛，然后而且整天都是看这个，然后大家又很害怕会被缠上，哦，就是大家会有那种奇怪的那种想法嘛，是难免的。然后呢，反正我的朋友那时候一去，遇到那方法医非常认真，很认真，就是有个阿伯，他在家里面死掉，死状很奇怪。就手脚怪怪的，然后就是看起来怪怪的，然后呢，然后就是家属就想说奇怪，他平常没有什么疾病啊，好，所以也没什么心脏病，也没什么高血压，也没什么心脏，就是也没什么猝死的情况，然后重点是也没外伤，他们就觉得很奇怪，如果有外伤的话，他刚好就报案，就没有，然后不知道怎么办，那怎么跟我姐夫才知道？然后后来我那同学去，就是一去那个死者的家里，然后他就问家属，就是说那个阿北死掉就是这样啊，然后家属就说对。然后我同学就说啊，你们为什么不把他扶到床上，让他正常一点的姿势？他说没有，检座没有来，我们不敢动，犯案命案现场。我就说，犯什么事？那阿北而已，就是要疼好看一点。因为我同学他一进去大厅说，阿北这种死状很奇怪，死状很奇怪就躺在大厅。然后反正就家属一直跟我说检座没有来，不敢动命案现场。我同学就说，我这样看，我也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不只是检察官，我这样看起来的确也没外伤，那这个要通过结果，然后就问一下家属，你们愿意结果吗？家属就说这还是要结果，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如果真的是有，如果有他杀或什么的话，那当然我们要追究，那就要通过结果了，对不对？好，因为一旦入土为安或是火化了以后，你不可能再找到任何证据资料，就要通过结果。然后这个案子后来之后呢，就是把阿北放一阵子，然后就跟法医安排时间去结果。然后呢，结果那天呢，就是我这样比喻非常不恰当，但是真的也只能用这种比喻才能够理解。就是你妈妈在把冰箱的猪肉要拿出来炒菜，是不是要先解冻？你不解冻，那个肉不是很硬，然后很硬的话不是不好处理，你不好炒，然后你也不好切割，所以你要先解冻，然后比较软的好处理。然后所以呢，那个人也要先解冻才有办法解剖，因为要先放冰柜，然后要先放一阵子，要让它不要那么硬才能够解剖。我知道这样子比喻很不恰当，可是真的是。人就是这样啦，你想我们人跟动物是一样嘛，就是我们就是放冰柜一定会很硬啦，然后所以那个阿伯就很硬啦，然后后来之后啊，然后真的啊，就是阿伯就整个冰冻啦，然后所以后来就是要放一阵子才能够火得开，然后因为我们不是会把它放在那个白布台上嘛，然后整个冰柜，我们不是只有人放冰柜，我们是整个都放冰柜，然后所以人在解冻的时候会跟般如果在解冻一样，旁边会出水，所以那个布呢，那个水就是水就往地上滴滴滴的，然后就地上就湿湿的。然后因为我同学那是他第一次去自己去香艳，然后有点紧张，然后他会小碎步移动，然后一不小心啊滑倒了，然后整个跌在湿水上面，他就说靠呀，那这个裤子洗也洗不干净了，就很生气，然后又有那味道，又很紧张，就滑倒，然后又。人家法医佛心来的，来帮你做法医，你知道那法医费用真的很低，他们是医院的医生来兼职做法医，我们给他们费用是真的很低很低，跟他们当医生真的没得比，所以他们真的是佛心来的，所以那些医院的教授愿意来做法医，真的是我们院检都非常的感谢他，我们司法人非常感谢有这样愿意牺牲贡献的医生。 那人家医生都特别来啦，好啊，你不能说啊，不看了，心情不好就不看了。然后所以就是哈，就是哈，那个法医就说，哎，啊，来姐就来哈，然后去看就果，找果完以后呢，然后法医就说，快，我直接，然后指着咽喉，超阿贵给流，那个超阿贵yes，就真的是 yes 啊，所以难怪没有外伤，他也没有什么先天疾病，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死在那个地方，而且死情况很凄惨，因为噎到会。就噎到很痛苦啊，然后所以哦，他稍微给掉啊。我昨天想说，终于要结束了，吼、哦，你看法医多认真，人家领了一点点钱，这么认真，你就把它看完，因为既然结果了以后，你就要把它查清楚，因为你不可能否定二次，没有任何一个家属愿意，不是愿意他家人被否定二次，所以一旦你缝合回来以后，你就反正你就不要想了，想要再查了啦。所以你要查就一次把它查仔细，然后所以那法医要继续剖，剖到后来肠胃以后，他就捞出一些汤汤水水，就是因为。他是噎死，所以他死亡的时候很多肠胃东西没有消化完，然后呢，然后后来就把一吻生前吃过半张，然后就觉得痛，我旁边旁边小孩想说超贵，叫我去看应该 OK， 应该爸爸也没有我闻吧，然后想生前吃过半张，天哪，实在太可怕了，你看人家是多认真的在工作，那我们怕什么，对不对？你要想到你有当检察官，人家法医是这样子办案的，在旁边很熟辣，然后你还是牵着人呢、欸，你假话你是在场，你是最大的，然后你还一副很胆小，你要想说你不要怕，你真的不要怕，因为你是在帮忙他，这是事实啊，你本来就帮他，你办案，你只要有在工作，你只要做的是正常的事情，你只要够正直，你今天对社会就是很有贡献，就是人的一生很难得在社会上有价值，因为有些人会做不好的事情，那是拖累整个社会资源。啊，有些人整天晃来晃去无所事事，一点价值都没有，他不好也不坏。可是只要你认真努力，你考上，你只要能够从事司法的工作，不论是哪一种司法类和哪个领域，不论是在演还是在讲，还是说你在公司在做事情，你都是在解决应该解决问题，你都应该要获得一定的福报。所以你何必怕？你何必怕他？你只是觉得有点看起来怪怪的，可是你根本不用怕他，因为你真的是帮他。然后所以其实像很多，主要讲就是说，其实他们去乡野玩以后啊，就是如果说你会有一点畏惧的话，你就是不要直接回家，你就是先回地检署，因为地检署会有那个正气，然后就很像那个电视剧啊，哈，就是在家门口贴八卦啊，然后那个鬼靠近的话会弹出来，哦，因为那个鬼到光了把它弹出去，所以你进地检署以后呢，他就没办法跟着你。但是我听完这个以后，第一个反应是，可是你又不可能一辈子住地检署，你出来他就在跟他，对，有心要跟你有什么困难的？他们说你不要这样讲，这样讲我们都很害怕，所以干嘛害怕？不要害怕啊！你在做有意义的事情，有什么好怕的？你要去想，你就是能力强，你才能做这件事情。哎，你能力不够强，小生命的机会也没有嘞。你想帮他都没有嘞，你想帮他的能力都没有，连机会都没有。好，所以你是能力够强才能够做这件事情，所以你要抱持感恩的心情。然后当然你说，可是如果有特殊状况不行怎么办？就像怀孕，哦，因为有些检察官就是女检察官，就是怀孕啊，你要叫人家挺着大肚子要去看，总是怪怪的。那当然哈、哦，那你可以请同事帮忙啊。好，所以我有个学长，他之前在四年地检署，他现在在部里面哈、哦，就是算是。有要被拔擢那种，所以他现在直接在部里当检察官，就把我部里当。然后他之前在市里地检署当检察官的时候，他被号称市检双雄，就是市里地检署有两个男检察官被人家号称是英雄，为什么呢？因为人家托他说，哎呀，我今天啊头不是很舒服，伤药啊，你可以帮我去吗？这样，然后就啊，其实我也会怕，可是不好意思讲，想说我是男生哈，好，我帮你去啊，那就谢谢喽。然后说那个女检察官就跑了，然后那就留我，然后就留着我身上说。做班要帮人家代班，然后就之后，哦，那种衣服换一换，然后那种跑去乡野，通常去乡野都会有固定一套衣服，就是那套衣服固定穿去乡野，好、哦，就那套衣服如果沾到或怎么处理的话，你自己要知道怎么做哦。就是，哎，假设你去乡野的衣服，然后你有沾到那个味道，那个味道很重，就很像说我们去吃烤肉出来不是全身都是烧烤味，那你如果有遇到那种很重的环境，你回到家也是那个味道。我跟你讲，你回家以后太太不愿意你的衣服跟她一起洗。一定的，他说你是全身都湿臭，只要跟你一起洗衣服，不要，好啊，你的衣服是要独立洗。然后最后就找什么，就找送那个法院的那个洗衣布洗，所以法院洗衣布，我都听完以后，以前我想说，你说洗衣很麻烦，然后我想着去开庭，然后顺便洗衣服拿去法院洗，我那个那个叫香艳的，我说不要，我们放流放，不专门洗香艳，因为回家的洗衣机，哦，你先生太太不要跟你一起洗啊。 啊，讲的也是你检察官，你现在也会说哦，这名字娶一个太太是女检察官也是真的挺累的哈、哦，整天就是整天都是做这种出生入死的，哦，所以就是会有一些奇怪的一些那个小小的细节哦。那当然这个，所以我才跟你讲，你们最辛苦就走现在啊，你考上以后，你从事实务工作是有压力没错，可是那些压力其实你一定是我释放的管道嘛哈、哦，反正再怎么样，就是同学聚会聊天的时候跟同学complain一下，哦，就是他们没有complain。我哪来这些事情？我想说你们真的很妙，哦，就是居然香念还跌倒。他说真的，地盘太滑，没有想到那个布那个水会滴到地板上。我说你妈妈在炒菜，你没看到那个猪肉放过那个盘子解冻旁边那个水不是会有水滴？哎，有的时候整个那个琉璃台都湿掉啦，就下面那个琉璃台都湿掉。我说你靠近的时候脚一直会滑掉。那我说其实也不是地板湿，一定是你那时候门卡，对，一定是门卡才会滑。对，你如果脚不站稳，放稳地板湿也根本就滑倒。我说被你说对了，我真的是门卡，我就那时候走到很害怕。好，我们来看哈、哦，那八十六爻这是开业哈、哦，那香艳的最特别就是只有针对尸体才香艳的哈、哦，针对活的不会叫香艳。好、哦，所以香艳是特殊开业的一种哦，好、哦，香艳是特殊开业一种哦，好、哦，所以它一定要检察官的、啊、哦，一定要检察官。好、哦，那当然就是说哈、哦，有检察官签呐、啊，啊，只是说有的时候会请事务官去，所以你说啊，见鬼了，那我是考事务官，你放心啊。哦，如果你有这个勇气说啊，我头痛啊，不舒服，好、啊，也可以再找类似你们检察署的英雄人物，好嘛，一定会有这种人，好，一定有些人不忍心拒绝别人。那你可能说，可是我是男生哎，没关系，好，这年头想要是那个出示这样子的意思表示哈，没有分男女，你男生也可以。啊、哦，头痛，好、哦，只是说帅气一点啊、哦，头真的痛，这样子，老头都不敢出门啊，哦，我告别，告别，嗯。你装可爱，让我觉得有点怪啊！啊，我也他很痛哦，然后就说：“拜托你不要这样。”其实我觉得还好啊，这年头其实，哎，我真的觉得还好哎、啊。其实男女为什么一定要男生要男生要女生女生要？难道女生不能很美，男生不能够很温和吗？我觉得这年头真的不能这样想。哦，所以通常我看到那种很可爱的男生，我就觉得很赞。哦，勇敢表达自己啊，这种不好的。就是你想可爱，也不见得是装出来的、啊。我发自内心觉得自己很可爱，这种不行。我这么觉得啦，所以我觉得还好。只是说有些人会觉得，你又懒得又检察官，还这样子。好，看他的留言，文书。好，文书指的是具有一切可读性思想内容的文件书面。好，这是物的证据方法。好啦，那我们几种法定证据方法要进行什么样法定调查证据？就我们一定要进行尾声了。那文书就很简单，文书既然它是以它的文字性的表征作为证据方法，所以我们就是要朗读，要念出来。然后朗读哈、哦，方法有宣读或告要旨。全文如果不是很长的，我们就宣读全文。啊，如果很长的哈、哦，你一定空口写的洋洋洒洒哈，这时候我们就只要讲重点就好，就告要旨。然后呢，哈，那跟直接审原则的关系，哈，所以文书也要它变成直接审理，哈，所以也要当庭提示，主要要念出来，好，所以这文书不可以用派生证据的，哈，就是在这边的话呢，哈，就是像是什么警讯笔录、侦讯笔录、作者文书，这个派生证据，这个是没有证据能力的，好，然后那我们可以容许朗读的例外，就像卷宗内笔录啊，哈，或是被告不争执同意朗读证人的侦讯笔录，好，还有目击证人接受侦讯，然后审判其实是证人死亡那种情形。啊，或者我这边打错了，在第三点的数字挂钩不是1950，是15945，就传闻法的那个被告同意嘛，好，15945，不好意思，麻烦你们改一下。我之前有看过一部电视剧，我平常不太喜欢看大陆的电视剧，因为我觉得那个有够长。我就哦看好久，然后都演好几年。虽然说什么像我们之前吴奇隆演那个，不是很多人在讨论他，不是一直在讨论放的、哦、雍正，他是演雍正吗？你看我都没看，我都搞清楚。就是因为我喜欢看的比较短的那种影集，然后我喜欢看短的，那一二十集那个 OK。那大陆都会演个50集、60集，或者还有多久？然后在上面有一个电视剧真的演超好的，它叫《大宋提刑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你如果要当检察官的人哈、哦，你考上以后哈、哦，考完以后再看，哦、考前看那不是麻烦了，因为这个真的蛮长的。 他是在讲那个，应该有些同学是不是有念法医学？像就像台大的法医学是在台大医院跟台大医学院一起上课嘛。好，所以有些同学可能在大学部有修过法医学。那法医学呢，通常他都会教说哈，在最早期中国古早的法医的制度，因为没有那种建制科学啊，不像现在有什么精密仪器的，所以他们就只好用那种传统方法。然后呢，他们最早期的一部法医的书叫《洗冤录》，哦，叫宋慈的《洗冤录》。然后那个大陆里面他会讲这个宋朝哦，就是有一个法医，因为他在戏里面有些会以为他是仵作，其实仵作跟法医不一样哦，就是他是演法医，然后他里面呢，他就有一个故事，他就是一集一集是一个故事，就像小叮当。对，一集一集这样一个故事，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是真的拍得很好。然后他就有一集哦，他就有拍到说，有一个先生，他娶一个很漂亮的太太，不过先生长得很丑。然后呢，有一天先生呢，他就是在去外面收租金，就是他们可能住在这里，可是在别的地方有房子，然后他们要跋山涉水去收租金。宋朝嘛，当然要跋山涉水，难道要坐高铁？哦，就跋山去收租金。然后呢，后来之后呢，就是莫名其妙的，这先生他就是在戏里面被人家打捞出来，就死了。然后这个先生呢，哈，就是被打捞出来后，当然被盖了白布。然后呢，然后就要有家属来认尸。然后这个太太呢，好，就是他的太太哈，就是跑到河边一看，然后先生还是白布盖着哦，然后就只有露出脚哦。然后来之后，太太就当场跪下来哭着说：“哎呀，先生你怎么死了？”然后当场就哭得很惨。然后大家就说：“反正我们先看，你怎么知道死的是你先生？你杀的哦。”好，然后来之后邻居又开始传说：“哎，这太太啊，然后不便宜啊。”哦，当然那个大陆剧不会讲台语，然后大家就说：“啊，跟别人通奸。”好，然后说跟别人通奸啦，哈，因为这太太长得很貌美，先生长得有够丑的。然后呢，这个太太人缘很好啦，哈，然后什么那个谁谁谁的家公子也喜欢她，哈，然后谁谁谁，然后平常这样搞暧昧一大堆的。然后后来这太太就说：“我没有，我真的没有。”然后来之后然后说，那为什么你先生的布没有打开？你知道死的是你先生，你都没看到，你怎么知道你先生死了？不是你杀的是谁？哦，不是你跟你的情夫杀的，要不然谁？然后就说真的没有，因为我先生有六只脚趾头，我只要光看到脚就知道，因为就一般是五只，就他先生就特别有多一只。他说光看脚都是我的先生，我那时候看到我整个难过的哭出来，而且我现在那么多天没回家了。然后来多久之后，大家说，这样讲不准啊。很多证人都说什么，平常看到你跟谁嘻嘻笑笑的，哈，就是。不守妇道，哦，是传闻证据吧？你看，可是问题出来，看到我刚才嘻嘻笑笑的，拿着眼睛，你认识我吗？哈、哦，然后我就说嘻嘻笑笑，那就代表我跟别人怎么样吗？那就算我跟别人怎么样，我就一定要杀我先生吗？就是，可是那以前哦，就这些证据哦，勾起来就觉得说这个太不守妇道，就是他谋杀先生。然后最后哈、哦，因为这故事不可能全讲，然后最后呢，就是这个男主角哈、哦，他就说。我们要用科学来办案，哦，当时的科学当然不是这样的精密科学，是传统科学。然后呢，因为人死掉以后呢，会有骨头。然后当时因为这个案子就是悬疑，罗生门很悬疑啊。然后呢，就是所有的证据都是对太太不利的指控，哦，纵使是传闻，纵使是臆测，哦什么的，可是都是对太太不利的指控。然后后来说这个先生，然后来这男主角就说，好，我们就开棺验尸，科学嘛，我们就看尸体。然后就当时还笑他说。尸体都只剩下一个白骨了，你看得到什么东西才有鬼嘞？然后后来他说没关系，然后就开外花，然后就把头颅拿下来，然后就是下面哦在桌上垫一块白布，然后呢这个骷髅头，这样哈，放一下，好，那垫完了上骷髅头，然后他就从天井盖里面把水灌进去，然后把水灌进去以后，然后那个下面就一大堆伤，你知道为什么要看耳鼻喉科吗？因为耳鼻喉是通在一起的，所以其实我们的头骨哈、哦，在某些部分其实是通在一起的。然后呢，他为什么做这件事情？他就说，这个太太是冤枉的，我们不能够冤枉人家。人家太太是长得漂亮，漂亮是个通奸不愿意杀先生哦。好、哦，然后呢，他这个先生真的是意外死亡，因为天雨路滑，他跌落溪水。然后为什么我知道他是意外死亡，跌落溪水没有外伤？原因是因为。就是因为当时原本看自己是没外伤啦，啊，然后所以后来人家想说那到底是怎么杀的这样子，然后后来他就说，因为哈、哦、我这样子一看，其实他在他的呼吸道里面，他在他的口鼻都有一大堆尘土泥沙，这个尘土泥沙就是当时溪流里面的泥沙，所以他是自己溺毙死的，就是本案没有任何犯人，就是真的意外，就是坠落溪里面死亡哈、哦，就是要去收租金，然后跋山涉水，然后因为刚好下雨天暴风雨，然后所以他就一打滑，然后跌落溪里面，然后他就自己溺死，所以这个案子没有 任何的犯罪嫌疑人，没有任何被告。后来他还这个太太一个清白，他就是用什么？早期这个就已经算是一种科学了。然后在他整个洗冤录里面，就在跟你讲说，就像是什么毒杀哈、哦，然后就是你下毒杀人，然后什么什么他的面目什么反应呐、啊、哈、哦，然后或者说你从血迹呀、啊，你可以看这个血迹，你可以看，就很像说，今天你一滴水从不同的高度滴下去，它扩散的程度不一样。那个是比较基础的啦，吼，所以在早期哦，科技不发达的时代，还是会有这种科学见识。那我觉得那部真的是拍得很好，因为它一集就是一个故事哦。通常来讲，一集是一个故事，我比较喜欢。我想说啊，那这样可以挑着看，好，因为有的时候想说哦，五六十集好长哦。啊，那部真的拍得很好，所以你们如果考完考试以后有空的话，我觉得一些不错片子可以看。好，然后呢，我来看影音证据。文书是用文字性、可读性来作为本案带证事实的内容，影音证据是录音带、录影带。好，那请问，那如果说是侦讯的录音带、录影带，好，是不是原始证据？我们说不一定，因为哈、哦，如果你要证明的是那个诽谤内容，好、哦，就说你今天这个录音带、录影带要证明是他有没有说这句话诽谤，那就直接录到是原始证据。好，然后那你如果是要证明亲密通话的话，那这个时候也不见得是有背后什么样遗憾哦。那这个时候它是原始证据，它是证明间接事实。那它如果说是真实的录音带、录影带，就不是原始证据，它是拍摄证据。好、哦，所以在这边的话呢，你可能要看一下这个影音证据，它是不是所谓的原始证据的、啊？好、哦，然后是原始证据以后呢，我们才有办法用严格证明法则，然后把它运用到审判庭里面。好，那影音证据比较特别的是说哈、哦，你要用什么样的法定调查方法来进入到公判庭上？因为我们一六五之一跟你讲说准用文书的调查证据方法，可是老师说这个条文写的错，写的不好，为什么？因为你准用文书，那不就要用朗读吗？好，文书是说要用朗读的调查证据方法，然后呢，我们影音证据把它叫准文书。好，他说哦，要准用文书的调查方法，那不就是也要朗读？规定在165之1。可是呢，老师说你这样不对啊，因为文书有文字性、可读性才朗读，影音证据没有文字性、没有可读性啊。你说录音带，你是不是要播才念得到内容？你光看录音带表面有内容没有？你说光碟，光看光碟表面你也没内容。假设说以后哈，因为我们现在不是有专业的制裁法院，假设说以后你是有机会哈，资深的以后分到制裁法院服务，因为分到制裁法院都是资深的高院法官了。哦，然后假设说你以后分到那个制裁法院服务，假设说今天有个就是违反著作权的案件，它上面写说，再来一部《死人与三》，哎呀，我们要与时俱进，好，不要讲，现在近一点，好，《死人与三》D， 好，马上像《天使人三》，你说盗版的哦，那院线片哪有什么光碟？好，那请问，你说有啊，它文字啊，哦，它封面就给你贴《死人与三》D， 那你怎么知道它里面是《死人与三》D？ 你是要播出来的到《死人与三》D？ 他等到一播出来 ，Hello， 我的外号叫食人鱼，啊，什么之类的，什么之类的。你要播才知道，对不对？你光看光碟表面会有内容吗？没有。所以你知道，像有些人会说，有人说什么看一下录影带有够累的，不过你要看是什么，就是如果是看一下那种盗版那种电影的话，超开心的，买都不用买，因为你工作就要看录影带，对，不断的看一下。而且通常来讲，我们就是截取一段，简单看一下，哦，是的，然后我们就换下一片。这时候不，我们说不，我从头到尾看念完，好，要严格证明，哦，全程给他看完。所以就是你必须要播出来才知道嘛，对不对？那你怎么朗读？你怎么朗读这片光碟？好，光碟上面标签上载食人鱼三 D， 好，就是显见哈，这个就盗版院线片，你知道？这不行啊，你要播出来哈。所以在这边的话呢，哈，就是第一说要用文顺的调查证据方法。不过录音带限用文字性可读性，所以不行。然后呢 ，C 说就是条文，其实条文就是用165之1，他们准用文书，那还是要用文字性跟可读性来做判别，那没办法。所以 B 说才是真正的处理方法，因为你要探求录音带、录影带的内容， 你必须要当庭播放，你要用五官去直接感受到说这个东西的内容是什么，这才是合法调阅音播放。好，所以林玉雄老师才说哈，如果165之一他不特别写准用文书，我们还会用刊验，那才是正确的。结果他特别写画蛇又添足哈，就是录音带、录影带又没有文字性可读性，请问你要怎么朗读啦？就很像说今天这个是空间光碟，就是有片光碟上面写空间，你搞不好一拨开还是史瑞克，我想说啊，有上面下面有，这不是啊，今天你根本就没有那张光碟啊，你根本就没有录到人家空间啊，那请问那你有证据吗？好，你总不能就是说光碟上贴标签纸哈，99年哈2月11号空间哈，因为怎么说依照空间光碟上载之标签纸显示，这个是99年2月11号的空间光碟，不行啊，你光看这个标签有什么用？好，你要播出来才知道说里面是不是你要的那个待证事实。好，然后就是说我们要进行合法调查才会有证据能力，然后有证据能力才会有证明力。那当然这个合法调查台湾是说要用准用文书的方法，要用朗读，不过实务上是说不可能朗读嘛，要用刊验，所以这个是就是条文要去评论的地方。好，然后后面实务建议就劳烦你们自己看，然后我们这边相关的考题啊，还有像证据禁止，我们就下午来做说明。然后如果第四回讲完的话哈，应该留有一定的时间哈，看看来得及来不及。不过我觉得好像有可能来得及。如果依照我的经验哈，证据法则不会用到一整堂课，好，所以来得及的话，我们应该会用到第五回。好，所以我上次有请各位同学可能还要再带第五回嘛，好，所以你们可能第五回还是要准备一下。好，最后下课前居然被自己挡住。好，阿唐，那我们就先说好下课一下哈，所以我们是1:30到4:30，好，我们1:30到4:30，好，所以我们下午课是1:30到4:30。